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创世纪42章，今天我们要从29节读起。前面我们读到约瑟和他的哥哥们第一次碰面，约瑟虽然马上认出他们来，却装作生人，并且很严厉地指控他们是奸细，又把他们下在监里3天，之后把西缅留了下来，并且很严厉地告诉他们下一次再来的时候必须把他们的弟弟便雅悯带来，要不然他就认定他们是奸细。之后就差他的哥哥们带着粮食回到迦南地去，而在回去的路上，其中有一位打开了他的袋子，发现他们提粮的钱仍然在袋子中，因此他们大家都提心吊胆。约瑟是预表一个非常成熟老练的圣徒，而他所做的每一切事都是有他背后的目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在教会生活中已经多年，也开始在教会有一些管理的职分，或者是身为长老，或者是执事，开始在服侍圣徒，我们都需要向约瑟来学习。约瑟他是完全被圣灵管制的，他做的每一件事情是在圣灵的带领之下，他不让自己的情绪出头，所以他做的第一个不是报复。虽然他很有理由来报复他哥哥22年前对他所做的恶事，但他完全脱离了报复的情绪，他也不是自义。尤其当他哥哥们向他下拜的时候，这就应验了他17岁那年所做的梦。如果他顾到自己的情绪，会很快的与哥哥们相认，并且告诉他们说，我不是跟你们说过你们要向我下拜吗？他完全放弃了自己的荣耀，自己可以得到高举的机会，他不自义。他对他哥哥的态度完全是照着他们的需要。一个真正能够在生命上服侍别人的人，他来服侍的时候不是根据自己的情绪，不是根据自己的感觉，而是完全根据别人的需要。他完全被圣灵管制，别人会有物质的需要。像雅各一家在迦南地遭受饥荒，因此他马上差他的哥哥们带着足够的粮食回到迦南地去。他们除了物质的需要之外，他们还有属灵的需要。约瑟装作不认识他哥哥，并且以严厉的态度来对他们说话，就是要帮助他们去面对他们过去所做的亏心事。当年他们把约瑟丢在坑里，现在约瑟把他们下在监牢里3天，就是要帮助他们去处理过去的亏欠。之后他又把西缅分别出来，他不能回迦南地区，他必须留下来当作人质。这很可能当初计划要杀害约瑟的可能就是西缅，因此他让西缅留在监牢里，而差其他9个哥哥带着粮食回去。属灵的需要有两面，一面是面对过去，另外一面就是接受恩典。他们带着钱去买粮，可是他们回家的时候，约瑟却把钱全部退还给他们，这就是白白的恩典。基督徒必须认识，救恩是无价的，救恩是白白给你的。我们必须学习谦卑地在主耶稣基督面前接受他白白的恩典，而这恩典呢，就成为我们生命成长必要的元素。我们来读29节，他们来到了迦南地，他们的父亲雅各那里，将所遭遇的事都告诉他。 当时离开的时候是十个人，现在只有九个人回来，雅各心里一定纳闷。因此他的哥哥们就很诚实的把他们在埃及碰到的事情都告诉了雅各。三十节，那地的主就是约瑟，对我们说严厉的话，把我们当作窥探那里的奸细。我们对他说，我们是诚实人，并不是奸细。我们本是弟兄十二人，都是一个父亲的儿子，有一个没有了，顶小的如今同我们的父亲在迦南地。基本上他们就把在迦南地他们与约瑟的对话重新叙述了一次。三十三节，那地的主对我们说，若要我知道你们是诚实人，可以留下你们中间的一个人在我这里，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救你们家里的饥荒，把你们的小兄弟带到我这里来，我便知道你们不是奸细，乃是诚实人，这样我就把你们的弟兄交给你们，你们也可以在这地做买卖。他们很快的并且很简要的把发生的事向雅各诉说了一遍，一方面解释西缅为什么没有回来，另外一方面也很直接的告诉雅各，若我们要再回去敌粮，必须把便雅悯带去。三十五节，后来他们到口袋，不料个人的银包都在口袋里，他们和父亲看见银包就都害怕。约瑟实在是爱他的父亲和他的哥哥们，不仅的丰富的给他们预备了粮食，让他们可以在饥荒中平安的度过，并且呢归还了他们带去买粮食的钱，这是约瑟对他们额外的恩典。但是他的哥哥们的反应和雅各的反应却都是害怕，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很清楚，带回来的粮食只能够解决面前的需要，有一天当粮食用完了，他们必须再回到埃及去。他们以前已经被指控是奸细了，现在又加了一条罪，偷粮食没有付钱。他们之所以会这样认为，是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地的主，就是约瑟。我们说过，约瑟是基督非常好的预表，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对我们来讲都是白白的恩典。太多的时候我们不认识基督，就像约瑟的哥哥们不认识约瑟一样，因此他们一直是在人的层面来思考事情，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买东西就当给钱，这些在人的层面以为是义的，以为是好的，来到神面前都完全不管用。我们所有的生命、气息、时间、聪明、才智都是神给的，我们还能够拿什么来回报给神呢？可是当我们不认识神，不明白为了我们的罪，神居然牺牲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我们还想用我们有限的本来就是神所赐予的东西，想要来偿还神给我们的恩典，这是何等的不自量力，甚至于可笑。当约瑟的兄弟们不认识他的时候，很自然的就会产生出这种惧怕的情绪。同样的，当我们不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尤其他在我们生命中的带领，在我们环境上的共备，如果我们不认识那是从基督而来，我们的反应就会和约瑟的兄弟一样。约瑟的兄弟们的反应可以理解，接下来就记载着雅各的反应。三十六节，他们的父亲雅各对他们说，你们使我丧失我的儿子，约瑟没有了，西缅也没有了，你们又要将便雅悯带去，这些事都归到我身上了。在雅各的认知里，约瑟是22年前就死了，因此他根本不可能想到在埃及地那一个 发放粮食的官员就是他的儿子约瑟。因此我们在雅各身上所看到的就是一个经过时间的历练，本来一个喜欢抓夺满了技巧的年轻的雅各，到现在成为一个满了丰富情感的老人，年轻的意气风发、足智多谋都不见了，而剩下来就是他生命中视为最重要的，就是他生命的传承。他说：“你们使我丧失我的儿子约瑟没有了。”这说出他心中其实是明白的，约瑟不在是他的兄弟们的责任，这是22年前的事，他接受了。而现在呢，西缅也没有了。照着雅各儿子们的描述，埃及的官员十分严厉，或许西缅的下场也不好。而现在呢，你们又要将便雅悯带去，便雅悯是他最爱的拉杰用生命的代价换来的儿子，而下一次要去敌粮就必须把便雅悯带去，这对雅各来说实在是一件不容易接受的事。这些事都归到我身上了，一方面不容易接受，一方面呢，他也认识或许这是神主宰的权柄，神继续要在他身上来做工，而这些事呢，到后来都必须由他来承受。面对一个年迈的父亲讲出这么让人伤心的话，吕便因为他是长子，他觉得是他的责任必须站出来。37节，吕便对他父亲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你，你可以杀我的两个儿子，只管把他交在我手里，我必带他回来交给你。”吕便的意思是用他两个儿子的生命来担保便雅悯的安全，这在道理上或许说得通，但是在情感上是完全说不通的。吕便的儿子是雅各的孙子，如果便雅悯没有了，杀了刘便的两个儿子又有什么用呢？当然雅各不会接受这样的保证。38节，雅各说：“我的儿子不可以与你们一同下去，他哥哥死了，只剩下他。他若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神借着约瑟的作为来对付他的哥哥们，但同时在这个作为的背后，也让我们看到年迈的雅各的生命变得平凡而成熟。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以为一个属灵的人经常是头上架着光环的，说起话来刚强有力，处理事情斩钉截铁，面对环境超越的不食人间烟火。当然有这一面，就像现在的约瑟，他是在掌权中见证生命的成熟，而在迦南地的雅各呢，却是在平凡的生活中见证生命的成熟。外面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能力，面对事情流出丰富的情感，满了人性的温柔，其实这和我们之前读到那年轻的雅各完全不一样，显出在平凡中生命的成熟。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有智慧和启示的灵，我们就会认识这两面的成熟其实是一样的。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必须在他人性中满了基督的美德，在基督再回来的时候才能够与基督一同掌权，就像约瑟在埃及掌权一样。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来祷告。主啊，谢谢你，掌权是生命成熟的事，在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生活中帮助我们认识你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带领，也赐给我们顺服的心智，一方面接受你话语的喂养，一方面顺服你在环境上各样的带领，帮助我在生命中能够成长，能够成熟。谢谢你的恩典，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